那今天要为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他的讯息。那我们今天庆祝国庆日，也开始一个两周的讲道系列。我们的讲道系列是什么啊？我们放那个 PPT 出来，你们一起来看，这个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对了，我们被神呼召成为那有影响力的世代，这个是我们这两周的主题。那在我开始讲到之前，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要先讲是笑话，好 ，so that 你等一下会笑。有时候讲笑话的时候太认真，没有人知道我在讲笑话。好，所以这边呢，就有一个小女孩，她就问妈妈，她说：“妈妈，人类是怎么来的？”那妈妈就回答小女孩，她说：“哦，人类是神创造出来的，美丽的创造出来的。”那两天后呢，小女孩又去问了爸爸，同样的问题。那爸爸就跟她说：“你知道很多很多年前呢，有猩猩，他们是人类的祖先。”好，那猩猩就进化成为了人类，因为他是相信进化论的 evolution theory。那小女孩听了就一头雾水，怎么妈妈说是神创造的，怎么爸爸说我们是祖先是猩猩变成猴子，然后就变成人，怎么这么复杂呢？她就觉得很疑惑，她又再回去问妈妈。那他就再回去问妈妈，为什么爸爸说的跟你的不一样呢？一个才是真的呢？那妈妈就笑着回答说：“宝贝，很简单，我跟你讲的是妈妈那边的家族，爸爸跟你讲的是他们那边的家族。”很好，你有笑，不过不是每一个人笑，有一些没有笑哦。可能等一下你吃饭的时候，突然间你明白了，你就会笑。好，那爸爸妈妈呢对小孩子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对吗？因为小孩都是从父母那边学习领受，他们的生命也被塑造起来。那上帝呼召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世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有能力来影响下一个世代，也有能力来影响上一个世代，因为我们的生活都互相的影响，互相的来互动。诗篇145章第四节就有这样子讲，诗篇第145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好，我们再来读多一次，因为这个是我们要背的经文。好，你这个礼拜就回家背，下个礼拜回来考试好不好？考试有奖哦，你背得好的话，张牧师给你们奖品，他为你们祷告祝福。好，诗篇145章第四节，我们再来继续读，一二三。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阿们。每一代都要为下一代、上一代来颂赞神的作为，来传扬神的大能。神呼召我们来宣告、宣扬他，来传扬他的美好、他的荣耀，向世世代代的人。那无论无论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家庭，我们都可以去影响下一代。就算我们是已婚、单身，我们每一天都在跟不同世代的人互动，在工作场上、在社区、在邻里，你的亲戚朋友，我们都可以接触到下一代，也可以接触到年长的一代，我们都可以来影响他们，使每一个世代都成为那有影响力的世代。所以我们要成为神有影响力的世代，我们首先就要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神对家庭最起初的那个设计是什么。第一，神设计并创造了原生家庭，他也设计与创造了属灵家庭。那我们的原生家庭呢，我们要从 创世纪开始看，回到了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我们看第二章好不好？第二章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第二章第二十二到第二十四节，我来为大家读啊，一二三，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两人仍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经文每次去参加婚礼的时候，都会听到牧师来用，对吗？因为上帝是第一个媒人啊，他撮合了第一个男人亚当，还有第一个女人夏娃，把他们连接起来，成为夫妻。那创世纪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的时候就有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儿子兄弟叫亚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从亚当从夏娃到他们的孩子该隐和亚伯，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是从一个原生家庭开始的。那你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就读到上帝怎么创造了一个男人，还有从那里就创造了一个女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是从一个原生家庭开始的，从亚当跟夏娃就有他们的下一代该隐还有亚伯。原生家庭在任何的组织啊，还是社会机构啊，任何的政府机构出现以前，家庭就已经被神所设立了，那是神的设计，也是他所设立的。而原生家庭是建立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上，不是两男，不是两女，不是一男二女，而是一男一女成为夫妻，为了要生养众多并使后代繁衍。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出生在一个原生家庭里面，对吗？那就是我们人生关系的起点，我们一生出来就有这个关系跟我们的原生家庭。而每一个家庭里面呢，上帝都想要那个小孩能够有机会在被爱和被保护下的情况成长。那除了原生家庭以外呢，神也设计并创造了属灵家庭。那我们都知道原生家庭是有血缘关系的，对吗？对不对？原生家庭有血缘关系，那属灵家庭有没有血缘关系？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也有哈！吓到，跟谁有血缘关系？大家都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好，我们成为了他属灵的儿女，对吗？啊，我们都是有血缘关系，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成为了一家人。好，我们在主里是什么？弟兄姐妹，对吗？神的属灵家庭。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就这样说，他说，这样你们不要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再读多一次，是谁家里的人？是神家里的人。第一章这个以弗所书。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跟你隔壁的邻居说，你是神的儿女。对，跟另外一个邻居说，你是神的家人啊，家里的人 ，sorry， 不是家人，你是神家里的人。对，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这是我们的大家庭。我们被接纳进入了神的家庭，成为了神的儿女。那属灵的家庭在我们的这个圣经群体里面呢，可以看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在小组， 小组聚会对吗？我们的小组就是我们属灵家庭的一种体现。我们的服事团队今天有那个迎接团队对吗？他们很早就来预备服事，他们也是属灵家庭。那你们当中呢，有一些之后呢，可能还会继续一起吃午餐啊，一起团契的三一弟兄姐妹们，也是属灵家庭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呢就知道上帝啊，就是通过了这个教会里面不同的一些群组呢，让我们能够体现出这个属灵家庭的这个展现。那有些人呢就没有把教会或者是会众呢，或者是属灵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家庭的关系。大多数呢都觉得来到聚会呢是好像什么餐馆进来要吃好吃的东西，如果今天的面包烤得不是很好，或者是服务不是很好，为什么这么久排这么长龙还没有拿到我的面包跟我的咖啡，他们就生气了，下个礼拜不要来了，我去对面一个教会，可能他们的东西比较好吃，有没有这样？没有，感谢主，感谢主，你们都不是这样的。有些人就没有把教会或者是小组当成是属灵家庭，他们就把它当成是餐馆，进来吃了就走了，好，高兴就来，不高兴就不来，对吗？不过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这样，因为教会小组不是餐馆，好，这些弟兄姐妹们不是服务员，他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尊重，对不对？我们要尊重神的仆人，我们在属灵家庭里面也要愿意的来委身，愿意的来承担，愿意的有担当，成为可靠的一份子，对吗？所以小组组长或者是你的牧师们邀请你来服事，一起同工，你说什么？Amen， 很好，说谢谢牧师你成全我，谢谢领袖你成全我，让我来服侍上帝，让我来在这个家庭里面成为有贡献的一份子，对不对？对不对？而且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都是紧紧的，对吗？都是不离不弃的，对吗？我们都爱彼此，接纳彼此，不管是可能有一些性格上的啊，还是什么，我们都争吵啊，我们都继续的来爱彼此，接受彼此。同样的，在属灵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的，不能为小小的事情而就被冒犯了，对吗？不过也要把心敞开，继续的来接受彼此，来爱彼此。在属灵家庭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一起，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彼此担当重担，也要我们彼此鼓励激励，跟彼此的来荣耀上帝，也要彼此的尊荣对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很得着蒙福，可以在这个属灵家庭里面成为一份子。那如果你还没有真的愿意这样子的来委身在一个属灵家庭里面，我今天也要鼓励你做这个决定，因为上帝呢是要我们健健康康的在一个属灵家庭里面成长成熟。一个 baby 可以不可以在一个就没有家庭的环境下长大，会不会辛苦？会很辛苦啊，如果没有爸爸妈妈，没有人帮助他，是很辛苦的。所以在属灵里面，上帝也不希望我们是孤儿，他要我们在一个健康的属灵家庭里面来成长，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变成成熟。所以上帝不要任何的孤儿，不过他要我们在属灵的家庭里面呢，互相接纳，爱彼此，成全彼此。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你，也是聚会结束后就来进入决定进入一个属灵的家庭，通过小组的聚会，彼此的认识，彼此的扶持，来为对方祷告鼓励。那这我们了解了神的设计，他设计并创造了原生家庭，也设计也创造了属灵家庭。那他在这个原生家庭跟属灵家庭里面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 为了是让每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体验生命。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原生家庭还有在属灵家庭里面都能够体验生命。因为有耶稣，我们可以经历有充满盼望的生命，充满慈爱的生命，充满有力量、有平安、还有喜乐的生命。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属灵家庭，都能够体验到丰盛的生命，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神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这丰盛的生命是不受环境所影响的，它是超越了我们的环境，超越我们的处境。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什么？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要我们得着生命，也要我们更加的丰盛，更加的体验有盼望的生命，有力量的生命，有平安的生命，有喜乐的生命。而神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是超越我们的环境，超越我们的处境的，就在我们里面流动着他的生命。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蒙福丰盛的生命呢，也不取决于我们的环境。就算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暴风雨啊，经历一些艰难的事情啊，或者是病痛啊，可能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已经没有这个丰盛的生命了，可能上帝忘记了我，可能这丰盛的生命是给年轻的、健康的，是不是？不是，很好，阿们。不过我们已经有领受到了这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我们可以平安吗？我们可以喜乐吗？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我们可以得着上帝的祝福吗？可以，我们里面可以装得满满的，是饱足的。不管我们周遭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在上帝里面得着安稳。在黑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的绚丽，对吗？好像你们刚才唱的歌，哇，太有力量了，太有力量了。在神里面我们能够有力量，虽然我们可能是软弱的，不过上帝会给我们力量。所以在上帝里面我们可以有丰盛的生命，不管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处境是什么。而且上帝呢，也要来恢复我们的原生家庭跟我们的属灵家庭。因为有时候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因为有罪来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都是不完美的，对吗？我们的家庭也是不完美的，有些有小毛病，有些有大问题，不过上帝都能够一一的来医治，能够来翻转，能够看到受伤害的，能够得着医治被痊愈。我们能够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要降临在每一个家庭里面，特别是受伤的家庭、破碎的家庭，上帝要来医治。他要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体验他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他的恩典和他的救赎就要来恢复我们的原生家庭和我们的属灵家庭。那在这里要为大家分享这个见证那29岁的 Delia 那时候就有分享，在一个文章里面分享了他的见证。他是 Focus on the Family 一个社会机构专门帮助建立健康家庭的领导。他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一个机构的领导。而这个机构呢，是帮助建立家庭的。而Delia 他自己其实是在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那这里有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跟母亲还有两个哥哥一起拍的照片。他就是当中那个小 baby， 很可爱的小女孩，最小了。那几个月大的时候呢，父母就已经分开了。那最终呢，他的父母也离婚了。那他就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那当他的两个哥哥也离开了家，到父亲那边住的时候，就只留下他跟母亲，他就更觉得自己被遗弃了， 更加的孤独，他就坚定地告诉他自己，哦，我不需要任何的家人，我自己一个就可以了。他就这样子来安慰他自己，而经历了这一切，导致他对家庭的概念是灰暗的。他觉得他自己长大以后就不要有自己的家庭了，就单身。不过他因为他感到家人的背叛和抛弃，在七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见到父亲，不过在不久后就得知父亲又要再婚，再组织另外一个家庭，而让他很心碎。他说内心深处他好渴望有一个父亲的角色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看到其他的孩子跟他们的父亲互动的时候，他也非常渴慕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父亲。不过他想到自己的家庭，他就很不高兴，非常生气，他就觉得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这么吃亏，为什么上帝没有眷顾他，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得着祝福，就是他没有。所以他很不高兴，一直都活在了苦读还有不原谅当中。15岁的时候，他的朋友就邀请了他去教会，而那个周末牧师分享了马太福音第6章第14到第15节，就邀请那一些有仇恨有苦读的人来释放赦免。因为那个经文说，若你们赦免别人得罪你的罪，你的天父也会赦免你，但如果你不赦免别人的罪，你的父也不会赦免你的罪。哇，他听到了，他就认知到自己生气，很愤怒，生气到他其实已经很厌倦了这种感受，他很厌倦自己的愤怒。所以那一个时候他听到了那个经文，他就祷告呼求上帝，上帝啊，你教我吧，如何来宽恕，我不想再生气了。在他投降的时候，突然间他就感受到他的心里面，哇，涌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喜乐。他觉得自己的伤痛的痛苦已经不再压制压迫自己了，而已经被释放了。而那一年他也有机会和父亲和好了，他主动地联络了父亲，因为他的哥哥们都跟他说父亲已经要移民了，你还是去联络吧。他就去联络父亲，那父亲见到他的时候也向他道歉，而他也接受了。那如今呢， Delia 已经的生命已经被翻转了，他相信家庭，相信上帝仍然可以祝福他的生命，他仍然可以体验生命，上帝翻转了他整个局面，赎回了他的过去。那他说，人虽然会犯错，不过上帝不会犯错，他注定我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我有我的使命，虽然事情超出我的控制范围，不过上帝仍然掌权。而现在当他看到他自己的小女儿跟祖父来相处的美丽时光，是带给他多么多的温暖跟喜乐。可以看下一张照片，他在31结婚了，而已跟他的父亲和好了。这个照片他只有一个孩子，不过现在他应该是有两个还是三个孩子了。所以上帝祝福了，翻转了他的生命。而他的跟他的丈夫跟家人的祷告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人，来宣告他是一位慈爱而且富有大能的上帝，真实的上帝，也希望这份信仰的遗产能够传承给他的下一代。那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也要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家人，伤害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是来释放原谅。因为当我们 hold 住不要释放不要原谅的时候，其实是伤害谁？伤害自己。我们被那愤怒被那不平安捆绑着，不过上帝要我们体验生命，来释放，释放别人是释放自己，从那些过错 罪过全部被释放出来。那今天有些人可能也是不只是要原谅别人，而是要原谅自己，因为我们当中可能有些觉得是我自己的决定伤害了下一代，我自己的决定伤害到了我的家人，还是我的过错伤害了他们。今天我们也要来得着上帝的原谅，来在他的面前悔过，来在他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而在这里得着神的赦免。当我们说上帝我们错了，我们做的一些决定，来道歉，愿意的来给家人道歉，来领受他的赦免，来行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上帝的翻转，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体验生命。我相信今天上帝不要我们活在过去错误的一些羞愧当中，不要我们活在罪恶感里面，不过他要我们是自由的，能够完整的来体验生命。因为他的心意是要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体验生命，在我们的原生家庭，在我们的属灵家庭里面今天可能有一些人你是被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们被伤害的，今天你也要释放来原谅，让你能够完全的接受属灵家庭的祝福，而不再被过去的伤害绊倒。上帝要我们领受而且体验生命，是因为当我们领受到了体验到了，我们能够传承这个信心。就好像迪列他领受到了，他说我们要把上帝所做的一代一代的跟小孩跟孙子来分享，来宣扬上帝的美好。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通过原生家庭，通过属灵家庭来传承信心，让每一个家庭成为信心之家，让信心一代传一代。而那是通过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生命活出来，让别人看到。有很多原生家庭通常在传承信心的时候都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就是很逼迫的，一定要去教会啊，不可以不要去，就是很逼迫的。为什么没有祷告？每一个人吃饭的时候要先祷告才可以吃饭，就是很压迫的很逼迫的，很强行的要求。那另外一种家庭是什么？你不要去哈，不要去不用紧咯。下个礼拜也不要去哈， OK， 不要去不要紧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是放纵的。所以很多原生家庭都是在这两者之间。不过我们要取得那个平衡真的很不容易。怎么样的来鼓励家人有信心，也不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压力 you know, 很变成一种压力。这个是真的很靠上帝的智慧跟带领，让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生命来鼓励，来支持彼此在上帝里面继续的成长，成为有信心的一家人。那在家庭里面，我们能够共同的纪念神的信实，我们可以彼此的来祷告，我们可以了解彼此的需要，来为彼此的需要祷告。当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能够彼此的来欢庆，来纪念上帝在我们家庭里面所做的美妙事情。这样的话，一代一代都能够看到神伟大的作能，对吗？你可以跟你孙子讲，哇，阿嬷那天脚很痛啊，不能走啊，不过阿嬷叫耶稣帮忙，哇，真的好很多了，是不是？你可以分享给小孩子，让他们得知道耶稣是会聆听我们的祷告，那他有困难的时候也能够来寻求耶稣。所以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都能够来帮助彼此，更加促进彼此的信心在上帝里面。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士师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一代又一代的一代不如一代，真的又活在罪恶里面，活在了 邪恶里面，所以真的是很糟糕。为什么呢？因为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他就告诉我们，那一个时代，从约书亚出来，因为约书亚就士师记嘛，约书亚他们是很有信心的，进入了那个应许之地啊，把他们的敌人啊都凭信心啊都战胜了。不过为什么到了士师记呢，就很糟糕。他说那个时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就是去世了。后来的另一个世代兴起，不知道 don't know 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哇，约书亚他们那一代，哇，好有信心，对吗？不过到了士师记，没有听过，竟然没有听过吗？那个过约旦河真的没有听过吗？哇，那个城墙倒下来真的没有听过吗？什么都没有听过，上帝的奇妙作为怎么带领他们进入了那个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传扬，没有分享，没有见证。而相反的，你看诗篇第145章第四节，第四节刚才我们读的，那代要对这代要对那代来颂赞你的作为，要传扬你的大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上帝里面继续的体验他的生命，遇见神，自己的生命来遇见神，来体验生命，来分享他伟大的作为。那诗篇第78第4-5章也说，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叙说给后代听。所以我们要运用传承信心，需要我们来宣讲、宣告和传讲。我们要敏锐地察觉到他们的需要，我们也要用同理心来陪伴他们，让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为他们祷告，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们，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他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今天我要为大家祷告，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智慧，怎么样的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的传承信心，通过我们的言行举止，让他们能够看到，也能够领受到自己与上帝能够遇见上帝，自己能够有信心起来。 Amen Amen。 那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提摩太后书，对吗？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什么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哇，你可以看到他的祖母，对吗？他的祖母有这样的信心，他的母亲也有这样的信心，而提摩太也有那无畏之信，也是有信心的。在这里我就想到，在不久之前呢，我们有一位讲员从台湾来的，戴德森，还记得吗？戴德森 Hudson Taylor 的 fourth 戴德森呢第四代，他就是这样子的领受了那个信心的传承，也全职的来服侍上帝。你可以看到他的Hudson Taylor 戴德森的他的祖父的父亲呢，在就是离开了他们的家庭到中国去宣教的，而他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个是产业，属灵里面的产业传承下去，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也很不简单的。所以我相信呢，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把这一个属灵的产业传承下去。那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体验生命，让我们传承信心。那第三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影响他人，要他上帝要每一个家庭都成为有影响力的家庭。创世纪第12章第2-3节最后的第2-3节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 Amen. 你要叫别人得福，有人叫得福吗？这边你都要叫别人得福、哦、我们有一个得福链，对吗？啊，对，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为你来得福。那上帝要每一个家庭都成为那影响力的家庭。你可以看到这边，从亚当夏娃一个家庭，到亚伯拉罕他们一个民族，再接着这个民族成为了天下万族，使万族来得福。那最终这个应许在耶稣基督里得着实现了。那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救恩的祝福都接着他临到了万国万民，而我们现在就是代表着耶稣基督来祝福别人。所以我也要就是鼓励你继续的来让你的家人，让你的属灵家庭成为别人的祝福。上个星期五我参加了一个烤肉会，一个 barbecue party。 在那个烤肉会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组成员，他差不多要70岁了，而他呢就非常有负担，他跟他的先生其实是非常愿意的来影响他人为耶稣。有时候他会找到教会吃面包喝咖啡，看到那些自己坐在那里的弟兄姐妹呢，他们都会主动的去搭讪。而通过这样的举动呢，其实他帮助很多不同的人来接受耶稣，还有帮他们联系到小组里面成长。你会很惊讶的，其实有些来教会的他们可能还不认识耶稣，有一些来教会的可能是没有小组的，没有属灵家庭的，所以他就帮助了他们。那时候他就有一他们夫妻俩也知道有一些邻居是单身的，所以会邀请他的邻居来到他的家来吃饭，因为有时候煮给两个人吃，可能 you know, 他就邀请他们一起来吃饭，所以这样子跟其他人来建立关系。那有一天他就发现到，其实他身边有很多人都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他去打那个匹克球，你们知道吗？这个匹克球现在很流行，对吗？ Pickleball, 很多人在，他也在打这个匹克球，每天早上7点他都会去打匹克球。通过这个活动他认识了好多人，他也知道哇，他们其实全部都还没有信耶稣的。所以他就决定了办去跟他的小组组长讨论，我们要不要办一个 barbecue, 让我的这个匹克球的朋友全部来认识小组的成员。那领袖说什么？好，领袖都很高兴，对吗？哇，太好了。所以呢他们就办了这个 barbecue, 他总共邀请了21个朋友。呀，有17个人来了，还有一只小狗。有17个人来了。而且在这个 barbecue 的时候，没有一个朋友是自己坐在那边的，每一个小组成员都很主动的、很积极的来认识不同的邻居、不同的朋友，跟他们联系。当中有一个，他的妻子是基督徒的，他只是偶尔会陪妻子来教会，来的时候都是脸黑黑的、很凶的。好，没有人敢跟他说话的。不过当他们一周又一周的来认识他，也邀请到他来这个 barbecue, 他带他的小狗来，哇，我们玩游戏他也玩到哈哈哈，就放轻松了。好，放轻松了就可以更加好的来分享耶稣，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也邀请了这些朋友来到教会，就跟他说，我们是三一基督徒中心的三一，从这个你们的住宅到教会呢有3辆巴士，只有3个巴士站就会到了，所以就邀请他们来到了教会，而很多都是非常敞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组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别人也来联系，也来认识上帝的美好，也能够得着团契中的爱、关怀跟喜乐。所以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属灵家庭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阿们。让我邀请敬拜团回来，我们要花这个时间来回应上帝，因为在这里我相信上帝都祝福了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小组，可能今天你的祷告是上牧师，我真的很感恩，因为我的家庭有得着上帝的蒙福，我的孩子都是在基督里面，我的家庭是被蒙福的。而今天你要决定要来委身，把这个蒙福的家庭献给上帝，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世代，说上帝，让我的家庭，让我的小组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愿意的来委身，我愿意的来交托，让我的小组，让我的家庭能够来宣扬你的大名，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恩膏，给我们智慧。那第二组人，我们也要通过这个时间一起的与你祷告，因为可能你的家庭受伤了，你的生命受伤了，因为你的亲人，你的家庭可能伤害了你，而今天你听到了上帝的话语，他要让你体验真正的生命，无论你的情况，你的处境是什么，他仍然要你得着那丰盛的生命。今天他要你把那些人都原谅释放，而今天你也愿意原谅释放，包括你自己的过错，也来到他的面前悔改。那我相信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我们也要来跟你一起祷告。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也邀请你上前来，把自己交给神，让他完全的更新，让他完全的能够让你感受到他要你活出来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而且也有一组人今天要回应上帝，因为你渴慕上帝的恢复，上帝的医治在你的生命当中，而有一组人你是希望能够看到上帝能够来医治恢复你的下一代，或者是你的上一代，可能他们离开了耶稣，离开了教会，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要回来，不过你非常渴慕的能够把你的信心来传承给他们。而今天你需要上帝的恩膏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把信心传扬给他们，能够成为那美好的见证，给他们知道神的爱如此的伟大。如果那是你的话，我也邀请你上前来，让领袖们、牧师们能够与你一起的为他们来祷告，也让上帝来恩膏你，让你能够把信心传承给下一代。今天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